我们把今天的经句，本周的经句也读一遍，好不好？大家拿到周报了，我们看周报那里写着有本周的经句，罗马书第八章五到六节，我们把它读一下。来，我们一起来。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们祷告。天父，你的话语是这么的明显，但是我们要怎样明白，怎样遵行呢？所以我们祈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你自己的灵不住地感动我们，就像我们期间在敬拜中所唱的歌那样子，使我们的心可以渴慕你，如同鹿切慕溪水。主啊，我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你，在敬拜的你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吗？我们的心不是好像被你的灵燃烧吗？我们不是真的像你歌里面所说的，我们这样的渴慕，愿意来敬拜你吗？但是主啊，你求你真的让我们明白敬拜你是什么样的意义，不仅仅只是在教会我们敬拜的时候敬拜你，更是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家庭里面，甚至也有人在学习当中，甚至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主啊，我们怎么样来敬拜你？求你继续向我们说话，开启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得见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今天的经文是来自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所以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的十六章。这么久以来，你可能知道我的讲道的风格，很少用 PowerPoint， 几乎不用了。那我会一直试图努力，把我就专注在我讲的经文上面。所以我希望你们也是翻开那段经文，我们就专注在这段经文上，我们看从这个经文那里能学到什么教导。所以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八节，那我会等一下会一节一节的照着那个讲。所以我最盼望的就是每一节这样讲下去以后，大家都能够明白，然后大家也可以真的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照着神的话语去做。所以你要翻开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我不停的就会讲那些，然后会讲上下文，所以鼓励大家都带圣经来哈。我以前讲过一次，国内的传道人说，如果你不带圣经的话，就好像你出门不穿衣服一样。当然，今天的社会里面不穿衣服出门还以为是美了。今天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人哈，不穿衣服出门。但是我们基督徒是要带圣经，即使社会上都可以不穿衣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带圣经，是吧？带着圣经，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圣经啊，有那个电子版的，什么都可以啊。所以我们烦恼呢，那上个礼拜的时候我是讲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爱子，爱子的心，我们是从耶稣基督被试探的时候来看他的心在哪里。那我讲说试探，他会试探你三方面，对我们的试探基本上就试探三方面。正如我上回也引用了一个新华网还是人民网，忘掉了，没关系，他们能观察的很准确的，就是他会试探你三方面的三方面，就是三个问题。他说你依靠谁，你是谁，你为了谁。魔鬼来试探的时候就会试探你这三方面。那我们看到从耶稣在被试探的时候，这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讲的，耶稣禁食四十天以后饿了，被试探的时候，耶稣依靠神的供应，虽然他自己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但他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是供应他的神，他等候，所以他依靠神。那当魔鬼又对他试探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圣殿上跳下来。我们当时也说那个可以翻译成，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顶面神给你特殊的待遇，你从圣殿上跳下去，他也能够把你截住。那这个就是试探你，我是谁， 那耶稣正是因为是神的儿子，正是知道神的儿子的身份，他更不可以去试探神。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为了谁？魔鬼说，我可以把万国都给你。耶稣说，我要单单敬拜服侍天父。那我今天要来讲，耶稣来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不仅仅只是完成他的任务，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带门徒。那我们可以从这个二十一节那里看得出来，二十一节他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我上回讲说，耶稣的心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当时从希伯来书也能看出来，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至死顺服，以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在试探里面，我们看出他遵行神的旨意。那实际上他来世上的时候，他完成了一个任务，就是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死在十字架上是神的旨意。耶稣有完全的人性，他也有完全的自由意志，他这个自由意志选择降服在神的旨意上。这一点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的话，你会看到在哥西马尼园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极其的充分。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旨意。他有自己的意思，他的意思也是对的，人性自由意志里面有非常美好的东西，但他愿意降服在神的里面，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说，耶稣并不是只是来到地上上十字架完成救赎任务就完成了。在这里我可以看到哈，当然可能有点扭曲，但是我扭曲的话也是照着圣经的教导哈，有一点点 twist。 因为他这里讲耶稣才指示门徒，所以耶稣他要把自己的心意，把自己所做的事告诉给门徒。耶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他来这个世界上，他出来侍奉神，出来宣讲福音三年半的时间，他把这个三年半的时间很多的时间花在门徒身上，他要带领门徒，让门徒认识他，而且还要让门徒知道他的心，让门徒也有他的心。为什么我说这一节是这样子的呢？因为他这里讲说指示门徒哈，他如果只是要上十字架完成这个救赎任务，他可以不告诉门徒，但是他要指示他。而且你看圣经啊，仔细看，当然我看了几遍不见能够仔细看出来，可是你多听别人的讲道，你也许就会看出来哈。他这里二十一节他有没有两个字，从此，你看到没有，从此才。那这个时候耶稣什么时候讲这个话呢？耶稣已经带门徒快三年了，再有半年他就要上十字架了，耶稣都没有告诉他们这件事，一直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他说从此才告诉他们这件事。耶稣在等等那个时机，时机成熟了他就告诉门徒。那个什么时机呢？什么时机这么重要呢？前面一直带他都不敢说，也不是不敢说，不说，等什么时机呢？我们往前看十三节到二十节哈，我没有大家时间跟大家念，但是我就把大家告诉大家一下这个故事。耶稣把门徒带到凯撒利亚菲利比的一个地方，然后耶稣就问门徒说，人家说我是谁？那门徒说，有人说你是先知，有人说你是先知的那一位，也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或者是耶利米。那耶稣然后就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好啊，别人怎么说我，因为别人对我跟我的时间可能只是偶尔接触，也许听到我的事情，也许看到我做的神迹，他们这样猜测我。可是你们跟了我三年了，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就是耶稣的大弟子，他总是代表这个门徒们，他就说，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马上就回答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你不可能靠着自己明白的，也不是从你的教育，从你跟从我这些事情明白的，是神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耶稣带门徒三年后，发现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完成了，天父指示这些门徒，这些门徒明白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又把一个非常大的应许给了他，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还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还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说，你也不要对人家说他是基督。好，当彼得宣告说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子的时候，耶稣非常的满意。好了，你们这些门徒跟了我三年没有白跟，而且考试也都过关了，而且考的是满分 A+， 哎，很高兴。然后呢，就把更大的事情向他启示说，我要把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天主教会说这个磐石就是彼得，那我本人不认为这个磐石是彼得，我认为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个宣告，我们认定了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神的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教会才能建下来。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如果基督不是我们的头，我们坐在这里建教会再辉煌，那个只是建在沙土上的一个教会，等到有一天风吹雨打水冲必定垮掉。但是你建造在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耶稣他自己讲说，我要把我的教会，是他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的时候，阴间的权柄是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柄也许我们理解的不透，但是我们至少知道撒旦不能胜过他。好，耶稣要门徒知道他是谁，今天我们也是要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就更不可能去知道，去依靠他。如果我们不相信他是谁，我们甚至连我们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我们是被造的，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被造，我们要依靠他，那我们又是被拯救的，耶稣是我的救世主，我要依靠他。教会必须知道是基督是头，基督在建造，我们是基督建造在这个宣告上面，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且教会的弟兄姐妹必须依靠基督，阴间的权柄才不能胜过他。教会有没有受到阴间权柄的攻击啊？可能我们不觉得，可能我们都认为是人之间的问题。耶稣很有意思哈，等一下你看下面更有意思，对他的门徒会说，撒旦滚开。我们可能真的看不清楚那个阴间的权柄，阴间的权柄对我们教会有攻击，阴间的权柄对我们家庭也有攻击，阴间的权柄很厉害，教会里面的纷争，教会里面不和，家庭里面夫妻的不和争吵，很多的地方都是阴间的权柄在起作用。然后我们试图靠人的办法去解决它的时候是没有可能的，你必须依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听到有的人也弟兄姐妹他会讲说，你看在世界上的公司里面，他们有很多的管理经验，他们很了不起，怎么知道去管理人，怎么样去处理人事之间的关系，那些东西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管理教会不可以按照世界的方法来管理，我知道世界的很多的方法是来学教会的，我们教会愚笨，反而返回去最后发现他们用了教会里面的原则以后做得很好，我们返回去说，哎呦他这个更好，哎，我们应该去做。其实早在圣经里面有启示过我们，那我们做人的工作的时候只有靠神的方法来做，靠人的方法是没有办法的。但我不是说世界上的管理的方法不好，而是说我们没办法用来，因为世界上我还可以用我的权柄呢，哎，你不好好工作我给你 lay off 了。 但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不好好的来敬拜神，我们反而要更多的关心他。我们不是来，不能来责备你一下就可以的，这个真的是像养儿育女一样，所以完全的不一样。当时我这是题外话了哈。好的，那二十一节他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就表明说，门徒们对耶稣的认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如果不继续认识到耶稣必须上耶路撒冷，必须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那门徒的认识是不够的，甚至不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所以你会看到新约书信里面，至少我们读过的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一直在读了哈，哥林多前书现在读完了，在星期五晚上了。至少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你读到的，保罗他讲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到你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没有用高言大志，我也没有传一些人所谓的智慧的言语来传，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刚刚读过的十五章后面说，保罗讲到说，福音第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必须走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第三天复活。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我们无法认识基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基督。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知识上面。好，我们走到下面去。第二十二节，耶稣讲完这个话后，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英文说把他拉到一边去哈，拉到一边去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所以彼得在劝耶稣说，不要上耶路撒冷，更不要在那里受苦受死。第二十三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彼得那个话一讲完，耶稣直截了当讲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的动机里面只要大能的基督，大能行神迹奇事，你不要受苦的基督，你只要做王的基督，你不要做奴仆的基督。体贴了人的意思，没有体贴神的意思。神的意思，他要拯救我们，耶稣基督必须受苦受难受死，然后三天复活。那彼得在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的时候，给魔鬼留下了脚步，给魔鬼留下了地步，成了魔鬼愿来绊倒基督的绊脚石。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会什么样子、啊、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我以前理解就是说，好像只是责备彼得的一个话，但他为什么不说，彼得你给我退到后面去，他说撒旦你退后面去。但是我又理解说，这个明明是彼得嘛，是跟从耶稣的嘛哈，而且是耶稣呼召出来的嘛，彼得不是自己愿意跟从的，他是打鱼的渔夫。耶稣说，你啊，你来跟从我，我从此以后你得人像得鱼一样。是他跟从他的，是他的门徒，是彼得所亲爱，是耶稣所亲爱的，怎么成了撒旦？撒旦你退我后面去。我最近的理解哈，所以我会讲，如果圣经准确的教导，我就会告诉你准确的，是我的，我的理解，但是我的理解，我相信对大家会有帮助。当我们人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 人的意思的时候，我们给魔鬼留了地步，魔鬼好像在我们后面紧紧地跟随着我们。你的罪被魔鬼像绳子一样牵着，魔鬼好像牵着彼得来成为耶稣的绊脚石。耶稣首先要做的，魔鬼撒旦你给我退到一边去，把那个背后影响我们的撒旦退到一边去。因为这句话跟他我上一次讲的他耶稣受到试探的时候，耶稣最后讲的说撒旦退去吧，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我们门徒做门徒，我们的心必须体贴神的意思。那体贴是什么意思呢？体贴我想你们大家都了解了。哎呀，这个人我们常常讲说，哎，这个人很贴心啊，很体贴啊，也表示他很关心嘛。那体贴神的意思呢，就是你在乎神的事情，你以神的为念，而不是在乎只在乎人的事情，以人的事为念。那耶稣必须上十字架受长老祭司长文士的许多苦，是神的旨意。当然可能彼得那个时候并不知道，所以他反而去劝这个耶稣上十字架是神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体贴神的意思。那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你如果去鼓励同工的时候，有同工比较软弱，你去鼓励同工的时候，你明明看到他啊有软弱的地方，你会不会像我这样子，有时候不好大胆的直截了当指出他的问题，反而说哎呀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毛病了，会不会有这种同情的这种意识在里头，就是说其实你是为他好处，想舒缓他，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会不会有这种情形？明明他是不好的东西，但是你会为了体贴他会跟他讲，你很少会敢用直接了当话说你悔改你认罪。我知道国内的传道人是可以这样子，所以我有时候会被他们说我没有原则，但是在神的话语上必须有原则。耶稣直截了当，撒旦退后面去。所以有时候哈，我们这个确实如果是神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然后呢，我想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体贴神的意思，你就必须真的认识耶稣基督。那必须认识耶稣基督的话，你就要认识到耶稣基督为什么一定要上十字架，为什么一定要为我们的罪死在上面。否则你看这个地方，那教会的领袖，那时候没有教会，大公会议，以色列人的领袖，长老祭司长文士，对不对？他们对圣经懂得比我们还熟，可是这个基督来的时候要被他们虐待，要受他们的苦，因为不晓得这个基督必须上十字架。另外哈，人的意识里面未必都是坏的。如果换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彼得劝耶稣不要上耶路撒冷，不要死在十字架上，在我们今天看来，其实彼得很爱护耶稣，很关心耶稣。正如我前面讲的，我们那时候出于人的意识的时候去安慰人家去帮助人可能是好的，但是人的意识跟神的意识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必须去拒绝体贴人的意识。人以为好的观念会和神的旨意有冲突的，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必须读经，必须祷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我们的心意要被神更新，才能知道神的旨意。所以门徒的心，你要体贴神的意思，你要体贴神的意思，你必须知道神的意思。那我们今天怎么知道？你必须读经，必须祷告，你的生命被神的话语更新。然后我们接下去看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就是要舍己，把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不属于神的东西给否定掉，英文叫 deny yourself。 这里讲于是耶稣发现说这些门徒不太知道必须这样做，所以耶稣就要解释这一段，我们不能体贴人的意思，我们要体贴神的意思，必须舍己。那我们己里面，我们常常讲哈，我们己里面有老我，有肉体的私欲，那这个点大家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我们肉体的私欲里面有邪恶，有贪婪，有谎言，有恶欲，各种各样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那不要去体贴这些肉体的欲望。肉体的欲望啊，是你越体贴它，它越没有够。比方说你，我们很多东西都会上瘾，打麻将，肉体喜欢不喜欢？在这边我们没怎么打，在国内到处都是打麻将。我有一次讲道的时候，我在那里讲道，外面，那个农村那个外面院子里面，啊，一堆人噼啪啦噼啪啦打麻将，啊，我就不得不大声讲喊出去，让他们能够听得见。我说这些打麻将都是体贴的人，那没有用的，我讲的话他们不见得会改变啊，噼啪啦噼啪啦，那打麻将，偶尔打一两次，好不好啊？可是你越打，你发现你越想打。肉体的私欲是你越喂养它，它就长得越大，而且它越没有够，这叫人心不足蛇吞象。那我们对金钱、对财富、对名利的看法也是一样，你越追求它，它越是没有够。我没有看到一个人说我越追求金钱，金钱够了。你听说过洛克菲勒吗？我也讲过嘛哈。洛克菲勒人家问他说，你什么时候钱才叫够？他说再多一块钱。你请问哪个人名望高了以后他会说我够？这个我们道理都听说过了哈，这个不需要我再讲。所以我们要拒绝这个肉体的私欲，肉体的私欲来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哎呀我肉体有这种需要，我会要满足它，不见得。你越拒绝它，它以后的需要就越来越小，就好像你把它源头给断了，它慢慢的会枯干，可是你越养它，它就越大，越没有够的时候。那还要否定我们认为好的却与神的旨意不一样的任何的想法、言语、行为。我碰到很多人呢啊，我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们意念里面会有一些欲望吸入到我们里面来，那恶的我要拒绝它，那有的好的，当我们读圣经以后发现说神要我们放下的，我们也要拒绝了它。因为你越想那个的时候，你的心越被它扯进去。还有我们的成长的背景，还有我们的文化，给我们造成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那些根深蒂固的想法，如果跟神的旨意不一样，我们也要拒绝了它。我给你讲个例子，你大概可能就会有比较深刻。我在牧坛讲过，应该在这里没讲过，好多就重复讲。我给你讲个例子，我的那神学院有一个前校长。他是非常爱主的人，他老婆得了老年痴呆症后，他那时候正是要做校长的时候，他决定辞掉去服侍他的太太。因为他说，我跟我的太太立了约，我要守约，没有人能够服侍我的太太除了我自己，校长谁都可以做。那很多人都劝他说，你事业正是辉煌的时候，你校长可以培养很多爱主的人出来的时候，你为不可能都不可以请一个人来服侍他太太呢？他不，他就是要辞掉去做。啊，总共服侍了12年还是15年，忘了。我老婆可能记得很清楚一点。哎，服侍完了，过世了。过世呢，学校就也开了一个叫回家的，我们不叫追思礼拜，就觉得回天家很高兴，大家都庆祝。然后过了大概1年的时间，然后学校又发一个信，我说，今天你们都要来参加 chapel， 因为学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要 announce。 那我们都想着呢，学校有重要的事情 announce， 那我们肯定要去参加了嘛。哎，最后我们去参加，你知道什么事情吗？说这个校长马上又要结婚了啊，跟一个姐妹结婚。下面那个 chapel 下面美国人呢，主要都是美国人，哇，他叫起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哇，太好了，就是搞这个干净不了。可是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在团体里面一谈这个中国人，中国人都很沮丧。
你既然守贞洁就守到底嘛，对不对？你既然那个爱你老婆，你看那个那时候都服侍了，现在没了，你还有娶个老婆，守寡要守到底啊，中国人都这样子嘛，哈，一夫不是二夫，是不是这样子？反正就是不可以这样嘛，你这个这么爱主的人怎么做这种事情？哎，请问你这个观念圣经里哪里有？圣经里说你的配偶过世以后他就自由，他不受约束了嘛，他可以再娶了，对不对？他没有犯罪了，对不对？是好的事情。哎，我们的传统观念，哇，好难受，我们没有一个高兴的。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们根深蒂固的想法，受我们环境影响的东西，未必是神认为对的东西，我们要去掉。我也难受了一阵子，当然我觉得这个事跟我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我后来也就释怀了。我不知道真的释怀还是怎么假的释怀，但是我确实释怀了。另外，我们舍己的话，你要知道自己的责任，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位置是什么。彼得的责任是跟从耶稣，而不是带领耶稣。彼得说，耶稣你不能这样做，你要照我的去做。是你是主还是他是主？你的责任是跟从而不是带领。那我们平常的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责任，我们常常去改变别人，那个不是你的责任，对不对？你的责任是改变自己。我认为好的会要人家接受，如果你不接受我，我表示你不领情，还说你狗咬吕洞宾。你认为好的人家一定要认为好吗？人家就算人家也认为好一定要接受吗？神都不逼迫你，神都给你自由意志，但是我们就一定要这样。所以我们的责任是效法基督，愿基督的生命去影响别人，改变人的是神。所以我们舍己的时候，小的我们自己的责任，要明白真理，信靠神的应许，顺服神的命令。但是我们碰到了下面一个问题，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你这些大道理大道理好东西我也都知道了，你讲了半天我也都知道，我行不出来。我要给大家讲一点，耶稣这个话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体会，我也觉得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要体贴神的心意意思，不要体贴人的意思。这个舍己去遵行神的旨意，舍己不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人的本性是爱己，不会舍己。所以你要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舒服，你不但肉体不舒服，你情感也不舒服，你甚至会痛苦，而且是极大的痛苦。所以耶稣才说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我们都晓得，也许我们今天不那么明显了哈。2000年前耶稣讲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罪犯你不得已背起你的十字架到那个刑场，然后被人钉死在上面，不但背着痛苦，被钉了还要痛苦，而且还要死掉。所以要舍己，不体贴自己的意思，只体贴神的意思，是一个十字架，不仅痛还要死。如果你只觉得我很痛，表明你还没死。如果你还是觉得愤愤不平，表示你还没有死，你必须死掉。这个是痛苦的过程。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我很多人常常跟我讲，我以前在读神学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跟我讲，哎，你不乐意做的东西就不要做啊，你不乐意做的都，你神的事工不乐意做，做了也白做，那我都白做了。我没有一次神让我做的工作我乐意去做的，我真的要向神承认了，我心里都是有纠结的，有难受的，然后我去做。那我自己安慰自己，我怎么安慰呢？我一定要拿神的话语来安慰哈，我不能乱讲。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某人有两个儿子，他跟那个大儿子说，大儿子你今天到葡萄园去上班。大儿子说我不去。他跟小儿子说，小儿子你今天到葡萄园去上班。小儿子说好我去。
最后大儿子想了想，心里挺不乐意，还是去吧，就去了。二儿子呢没有去。耶稣就问说，这两个人里面哪个人更遵循他爸爸的意思啊，命令呢？众人都说是老大。耶稣说，你们是对的。哎，我就觉得我像那个老大一样，让你去做不去，那后来去做，那真的是我们不乐意吗？当我们用意志，用我们驱使我们说我愿意去做，还是乐意的心，这个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当然十字架比这严重多了哈，只是我拿这个小例子来做个比方。所以你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你不会舒服的，甚至情感上不舒服。那到了耶稣的时候，他情感上也舒服，肉体上也舒服的时候，他灵里面还有极大的痛苦，因为他是为义受苦啊。我们今天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了，我们常常都是为罪受苦。那除了我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耶稣说你要跟从我哈。那跟从主这件事情，就把我们许许多多以前的所谓的那个误解都给去掉了。特别是我们的误解，就是说，哦，你信了耶稣以后就可以上天堂，有了一张门票。那请问你信耶稣那一刻，你做了决志祷告以后，你可以停止那里不跟从耶稣了吗？耶稣是告诉你的，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必须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从来没有呼召我们说啊，你今天我只是呼召你，哎，你来做个决志祷告，然后你信主了，你有个一张天堂的门票就够了。哎，我也听到很多人讲说，哎呦，为什么好多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他都不改变啊，生命还跟不基督徒一样，而且受了洗怎么还不改变？如果那个水洗，如果你那个决志祷告真的能够马上把你变掉，哇，我们眼睛都会大的不行了，真的是神迹在那里了。我还真的没有看到，我偶尔看到有一两个他变得非常的火热，但是你发现后，他非常火热以后，我们发现他的生命一样必须在走，而且那条路还只是必须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路，而且必须是十字架的路，没有第二条的路来走的。所以我说，我有时候在国内看到非常多非常大化热心的人，但是他的生命还必须拿十字架去对付。所以如果我们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一个跟从的概念的话，那么你就不会认为说，哦，我信了主以后就像有了一个上天堂的门票一样，而信了主后一切的大事就都完事了。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必须跟从主。我也听到很多人讲说，哦，原来你们都在骗我。当然他可能是有点开玩笑的性质。我信主前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要背十字架，都说信主有这个好处那个好处，有平安有喜乐，有这个决志祷告后就有永生了。那我跟你讲的意思就是，耶稣一开始也没跟门徒讲十字架，他等了3年以后才告诉他，你们现在我开始告诉你，因为圣经在这里写着我们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他。那我们在跟从的过程中，在那个难受的过程中，不仅仅是难受的哈，甚至被责备的时候，仍然跟从。彼得就是这样子的例子，彼得被主责备了嘛，彼得如果对耶稣 take personal 啊，我跟你3年你骂我是傻蛋，算了我不跟了。彼得被骂以后更加跟从了。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可能某个人说的话就针对我的，我难受，那可以嘛，继续跟从嘛，不要难受的时候我不来了，不来了也可以嘛，去别的教会继续跟从嘛。那去了别的教会说我希望你这个教会倒掉，倒了也可以嘛，只要神在这个地方跟从耶稣基督，真的必须用十字架对付，没有别的，没有别的路。我想没有一个人被那个教会牧师骂到一个地步说你是傻蛋退我后面去， 耶稣骂得真狠呐、啊，但是彼得至死跟从啊。弟兄姐妹们，我真的怎么想彼得这个人，他对我自己都是极大的鼓励，极大的安慰，必须跟从。所以门徒的心哈，要拒绝人的意思，体贴神的意思，必须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基督，把一个一个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后面的几节我想你们也常常听到了，就是我们价值观的问题。耶稣就解释说，因为还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还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你要舍不得自己的老我，你就得不着那个属神的生命。你愿意为了耶稣基督舍掉那个自己的老我，你就得着那个神来的丰盛的生命。然后他说，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我体会到就是说，这个老我这个己呀、啊，总是跟这个世界连在一起的。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这个祷告箴言哈，是我自己有感触以后写下来。这个祷告箴言是杜平发给我的，他发了200条，所以我把对我自己有感触的东西写下来。第一条就是他说，威廉姆写的，说假如我们每天花16个钟头去盘算世界的事物，只花5分钟思想神，那么这个世界就会看起来比神真实200倍。确实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己总跟世界连在一起的。当我们不去拒绝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用圣经的办法来去拒绝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时候，你很可能得到全世界，但是你一定失掉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有一个统计说，今天马上让你成名，就是一个月内还是几年让你成名，但是呢，你5年以后，我具体的数字不对，5年以后你就要死掉。请问你愿不愿意选择？好像90%的人选择这个，只要让我拿到世界，5年后死了，非常有意思哈。我觉得可能人里面的一个世界观就觉得，其实我得了全世界不见得会死了，你知道会有这样的。但是从历史上看，从圣经的教导看，你得了全世界一定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然后说他讲到这个生命的时候，不单单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生命，他讲到这个生命的时候，一定是跟最后最终的审判是有关系的。因为27节说，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作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生命跟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是有关联的。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舍掉老我，你在永恒里面就会有永远的生命。在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你的行为就被耶稣认可。可是你用自己的生命去迎娶全世界，你不但赔掉今天的生命，你在以后永恒里面也没有份、那个是非常的危险的事情。然后想到第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位以前必看到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圣经里面有非常难解的经文，那这一节就是难解的经文了。我是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没有在没尝死位以前就会看见人子降在国里面。神他前面刚刚讲说，我要人子再来，在神的荣耀里面同众使者降临的时候，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也讲到说，他要看到，我们要看到那个耶稣基督，我们在有人在没有死以前就看到耶稣基督降临在再来审判，而且是站在这里的人，那就当时的门徒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那这句话你又不能给他略掉，因为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既然耶稣讲说实在就非常重要，而且是强调的，我实在告诉你们，那我也实在的告诉你们，我不懂。因为这节经文有太多解释了太多种解释。有人说是指耶稣复活，有人是说等到就指下一章耶稣登山变相向他们显现，门徒显现。也有人会说耶稣耶路撒冷被毁，也有人会相信说只有人不死会见到主再来。我自己也不多想给你一种新的解释，但是我就是根据上下文来看，当然也受了一点启发，别人的启发。
我看到耶稣说我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我知道背十字架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只有被强迫的时候才愿意背十字架，而且到钉十字架的地方被钉死。那耶稣背十字架是遵行神的旨意，是爱的催逼。今天我们愿意舍己，愿意背十字架，也是爱的催逼。爱的催逼跟外界的强迫有时候感受起来是一样的。你儿女要你做什么，他即使没有要你做什么，你有时候也会愿意为他做什么，因为你有那个爱感觉。跟老板逼你要做什么，虽然你里面的动机不一样，但是感受到那个强迫是一样的。那我们被爱的催逼里面，因为我们要把自由的意志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这种强迫。那耶稣叫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就是他爱的催逼。你有自由意志不去选择不去做这个事情，你不愿意背起来，但是你也有自由意志说愿意舍己，愿意在肉体情感甚至灵里痛苦的时候仍然去跟从耶稣基督，仍然要把自己的老我钉死。那这个痛苦要成就大事，这个痛苦的过程会使天父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啊，主导文里面常常祷告的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下面一句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你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你会让神的旨意虽然不是行在所有的地上，但是行在你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我也深信神的国降在你的身上，让你看见。所以这个痛苦会叫神的国降在我的身上，我对人的影响力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影响力，会让神的国度拓展开来。这个痛苦是我的信心的眼睛睁开，让我看到耶稣基督降临在他的国里。这是我的解释，我的感想。我不能说是所谓一定是这样，但是我自己这样看，因为我不需要再多一个解释。那我自己在想说，我们许多的时候对圣经有很多的解释，甚至争议不停，那实际上是跟我们不愿意舍己，不愿意背十字架跟从主很有关系。今天教会里面，家庭里面，许许多多的纷争，就是我们不愿意舍己，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神的话我们要去思想，但是只靠思想不是能够明白的，必须舍己背起十字架。在跟从主的过程中，你经历到他话语的真实，你会经历到他神自己的真实。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向你呼求，就求你的爱吸引我们，求你的爱催逼我们。当我们不乐意，我们走不动的时候，你的爱催逼我们背十字架跟从你，跟从到底，一直到见你的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